第十六讲，六个杂心所中的寻、四、圣解。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大慈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摩达斯，南无大慈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摩达斯，南无大慈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摩达斯。各位大德贤友们，晚上好。我们通过几天晚上的学习，已经学完了七种遍一切心的心所，即触、受、想、思、一境性、命根、作意。只要我们尝试去思维一下这些心所，其实也包括心在内，即一切的明法，无非都是面对所缘，也就是说认知能够实知目标。在我们学习阿毗达摩的过程中，有时候不应该被一些看上去好像很复杂的名相所吓到，我们应该抓到他们的规律。虽然说心可以分为89种，心所分为52种，我们先讲这些心所。其实无论是心所再多再复杂也好，我们把它理解成它只是对目标所做出的心理反应。如果再简化、再简单来说呢，只是一种关系而已。什么关系？即我们说到的心面对着目标这一种关系。例如我们说到的触这种心所，只要我们把触再跟目标联系起来，触就是心接触目标嘛，受就是心体验目标那种感受嘛，想呢就是心对目标、对所缘做标记，或者说重新体验的时候记得这个目标。那思呢就是对目标采取行动，一境性就是心对目标保持专一的状态，命根就是心在认知目标的时候的生命力，而作意呢就是把心导向于目标。这个其实都是一种关系，所有的心所再复杂其实都是一种关系，即我们所说到的明法跟所缘的关系。那我们现在接着再来讲六个杂心所。六个杂心所其实也是这么样，我们先看看杂心所。杂心所有寻维达格、四维扎勒、圣解阿提摩克、精进维利亚、喜比地、欲禅的。我们再用刚才所说的那种关系来去看一看。寻就是心投入到目标，四呢就是心持续的思维省察目标，圣解呢就是让心放开投入到目标里面去，而精进呢就是心为了认知目标所付出的努力，而喜呢就是心喜欢目标，欲呢就是心喜欢获得目标，还是一种关系，是不是？如果我们运用这种关系，就是只要有心它必定会有对象， 而所谓的对象，它必定是为心所认知的，为心识、为民法所认知的。我们处理好这种关系之后呢，就不要给一些很零碎、很琐碎的名相所下当。我们学习阿毗达摩，可以通过这种关系来掌握好窍门。然后呢，我们再实际体验一下。我们讲的这52个心所呢，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而且呢，是每个人每天，几乎可以说每时每刻都会产生的这些心理作用。由于这些心理作用太微细，我们平时觉察不到而已。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学习阿毗达摩，然后我们再应对自己的心，是不是有这些心理作用？其实这些心理作用无时不刻都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组合在我们心中升起，而达到认知目标的作用。现在我们在讲杂心所，杂心所的巴利叫做 Makinaka Jedasika。在这里讲到的杂呢，要知道它不是杂乱无章的杂，而只是说这些心的升起呢，不一定是一升起一起升起，有的升起呢，在某一种情况下是这个升起，某个情况下那个升起，而且升起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是这一个跟这一个升起啊，这个跟那一个升起，但是可能某一个不会升起，或某几个不会升起。至于哪些会升起，哪些不会升起呢？具体就依心的运作、心的不同、对目标采取的不同工作而升起。也就是说，它必定伴随着心，哪一类的心升起的是哪一些的心所，哪一类的心有哪些心所又不会升起。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当我们的感受处于平平的时候，舍受的时候，那这杂心所里面的哪一个心所不会升起啊？啊，喜心所，喜心所就不会升起。又比如说，当一个人怀疑的时候，圣洁的心所不会升起。那我们下面就来学习这六个杂心所。第一个杂心所是寻 Vitaka， 寻的特象是把心投入所缘，作用是全面的撞击所缘，表现为把心导向所缘，或者说把心安放在对象上。寻心所是使心开始投入所缘，或者说把心安放于所缘。寻心所的巴利叫 Vitaka， 这种心所呢，在平时表现为除了投入所缘的话，在很多时候这种寻心所是起到很主要的作用的。例如说我们平时所说到的思虑、思维，包括逻辑等等，我们要用心去想的，那些其实很主要是这种心所在起作用。在巴黎里面，有时候讲到一些推理呀、去很用心的去想某一样东西啊，其实呢，它都含有 Vitaka 这个词。在八圣道里面呢，寻心所呢又叫做三个巴，三个巴也翻译为思维。在八圣道里面有八支圣道，其中的第二支圣道叫做三玛三个波，三玛三个波就是正思维。这里讲到的思维就是这种寻心所， 那它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思考啊、思虑啊等等。不过呢，这种心所呢，在我们表现在禅修的时候呢，它最主要表现为妄想。这个时候有些人会问，哎，那这样妄想不是叫做调举吗？为什么又叫做寻呢？其实严格来说呢，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个人很有逻辑或者很系统的去思维一样东西，心里面好像很有条理的去想一些事情，去追寻，去思考这个，去想那个，这个是寻心所。而调举心所呢，只是坐在那里胡思乱想，漫无目的的心到处飘荡，心处一种散乱的状态，这个叫调举。调举呢，往往表现为心没有条理性，妄想纷飞，漂浮不定。而寻呢 ，vitaka 呢，是表示心很有条理的去想这个想那个，思考这个思考那个。例如说，我们讲到的做数学题的时候啊，这种寻心所起到很大的作用啊，在哲学或者归纳啊、综合啊、推理啊等等，其实寻心所在这里起很大的作用。虽然说我们说到的所谓的推理啊、归纳啊、研究逻辑啊、思考啊等等，它并不只是一种心所，但是寻心所在起着很主要的作用。寻心所对于我们禅修来说也是很重要。寻心所它本身并没有善跟恶，并没有善跟不善、好跟坏。如果我们把它用在好的地方，那个就是好的；用在不好的地方，它就是不好的。对于修行，对于我们禅修来说，也就是如果我们在培育定力的时候，寻心所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了寻心所，它可以使我们把心投入到所缘，投入到我们专注的目标。例如如果大家修行的是入出心念，那把心投入到呼吸，就是这种行的作用。正是因为寻心所不断地带动心投入到呼吸，那久而久之就可以证得禅了。在证得禅那的时候呢，禅那所谓的初禅就有五个禅支。为什么称为禅支呢？也就是禅那的成分叫做茶南嘎，或者换而言之，由于这五个心所，就是我们称为的五个禅支的整体，就称为初禅。其中第一个禅支称为什么？称为寻。寻就是把心投入到对象里去，所以我们不应该把寻理解成寻找啊。有很多人呢，他们在禅修的时候呢，有些人他们报告说啊，我已经可以专注多久，然后呢，耶稣导师就会讲到，那你尝试去查寻禅支，去查寻，然后呢，就问他说，哎，那寻是什么？他寻是心到处找这个找那个，这个叫寻，不能望文生义啊。这里的寻 vitaka 的意思，如果更准确的用现代的语言来表达，就是投入到所缘，投入到对象。寻心所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所起到的作用也很重要，它可以让心固定在一个目标上，但是呢，也可以拉我们的心去。所以如果一个人的理性过强，那么他的逻辑性就很强，因为他的逻辑性很强，于是呢，他就容易想这个想那个，思考这个思考那个， 这个时候呢，寻就在禅修当中变成了一种障碍。在经典，在中部的经典里面有一部经叫做《两种寻经》。在这部经典里面呢，他就提到了有不好的寻，也有好的寻。其中不好的寻称为邪思维，而好的寻称为正思维。邪思维可以分为三种寻，即欲寻、嗔寻跟害寻。欲寻就是心投入到欲乐的目标，投入到愉悦的所缘上，去追忆之，去记挂之，去投入到沉溺于快乐的，能够升起欲贪的所缘。例如说，快乐的、能够愉悦的、可爱的颜色啊，可爱的声音啊，可爱的香、可爱的味、可爱的触觉，这称为欲行。也就是说，心乐着于、好乐于欲乐的目标。第二种寻呢，是嗔寻。嗔寻呢，就是心投入在不喜欢的目标。有的人说，哎，为什么不喜欢的目标，心不是排斥目标吗？为什么还会投入到不喜欢的目标呢？说起来倒轻松，但是呢，我想是不是你们经常有这样的体验，你经常你不想一些不喜欢的人，但是偏偏会想起来，是不是啊？你不想一些不好的目标，但是偏偏它就会浮现。为什么呢？如果你的心没有投入，你会这样想吗？所以这个叫做嗔寻，就是思维之一些不愉悦不愉快的事情。好像说你思维想着一些不好的过去啊，你的心老是走不出那些不愉悦不快乐的往事，走不出这个圈，那就证明你的心老是投入与可以升起嗔恚不愉悦的目标，就称为嗔寻。第三个是害寻。害寻就是有重伤的，你的内心充满的伤害，你心上就是伤害的，有伤害的那种不好的想法、不好的念头。那对于正思维呢，佛陀在解释八圣道的正思维的时候呢，就讲到了有这三种正思维。第一是出离行，第二是无嗔行，第三是无害行。出离行呢，就是出离，也讲到很多种出离。首先我们可以说出家是一种出离。为什么呢？因为出离世俗的生活，把心投入到出家的生活，出家无家的生活，这个是属于出离行。还有第二，当我们能够证得初禅的时候，证得初禅已经离了欲，这也是属于一种出离行。因为你的心已经离了对诸欲的贪求，这是属于出离行。还有呢，如果当我们证悟涅槃的时候，涅槃是出离一切诸行法，出离一切的世间法。那这种出离呢，由于出离世间法，出离诸行，那涅槃也是一种出离，内卡曼。还有另外一种出离就是善法，由于善法能够出离一切的不善法。当我们思维善法的时候，那也是一种出离心。例如，如果大家把心投入到业处，当你的心很稳固地投入业处的时候呢，不善法不会升起，这个时候也是属于一种出离。虽然这种出离是暂时性的出离， 所以出离寻就是把心投入到出离欲乐的目标，这种心所称为出离寻。还有无嗔寻，无嗔寻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忍耐堪定忍辱来去除嗔，我们也可以通过修持来去除嗔，而使心处于一种没有嗔恚的状态，是可以称为无嗔寻。还有无害寻，就是我们的心远离对一切众生的伤害，远离有伤害的恶念，我们可以通过修悲等方法来去除害的心上，就是伤害的心，对众生重伤的心，这称为无害寻。我们要多点培育正思维，应该让我们的心要努力以多点去注意那些出离的目标，而不要少去注意欲乐的目标，少去追求欲乐，同时也让我们的心少排斥、少抗拒、少讨厌、少厌烦，也让我们的心不伤害，不对自他有任何的伤害，也不要希望别人受苦。我们不应该去培育邪思维，就是不好的寻。例如，如果把心投入到欲乐的目标，这个是欲寻；经常记挂着讨厌的人、不好的事，这个是嗔寻。如果心想着要报复啊，心想着要伤害、重伤其他的人或者其他的众生，这属于害寻。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呢，寻是对我们修行的整个过程都是很大的帮助的。我们需要把心投入到修行当中，也就是说，如果用一种更加什么通俗的话来说呢，我们要投入到修行里面，不要身在修行，心还没有完全投入，唯有把我们的身心都投入到修行当中，这样的话啊，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能够提升我们的定力。在专注呼吸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把心投入到呼吸里面去，那心就不容易散乱，就不容易跑来跑去。而如果我们在专注的过程中，如果禅相出现，而且禅相只是出现在我们业处的地方，我们再把心投入到禅相当中去，这其实也是属于入禅的技巧之一。入禅的技巧其实就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就是把心完全的投入到禅相当中去。一旦我们把心完全的投入到或者说融进禅相里面去，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定力将会提升得很快，甚至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可以证得禅那。所以在初禅当中，寻是很明显的，它组成的称无禅知的其中一种。那我们再看第二种杂心所，是密杂了。是的特点是继续醒察所缘，作用是维持相应明法投入所缘，也就是保持心持续的处在投入到对象的状态，表现为把相应明法勾住所缘。当寻把心安放在所缘之后呢，是则继续维持以使心能够 停留在该处一段时间。寻跟事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在清净道论讲到说地遍品的时候呢，在解释五常之，就有解释寻跟事之间的差别。犹如一只鸟即将要凌空飞翔的时候，它先会拍打翅膀，当它拍打翅膀的时候，这个是比喻是寻，然后呢它在天空上翱翔，那个是事。又例如当一只蜜蜂看到一朵花朵要采蜜的时候，它在花上面，它俯冲到花里，这个是寻，然后呢它停留在花里，这个是事。又比如当我们敲钟的时候，如果我们把锥往钟里一敲，那种敲的动作比喻成寻，之后呢声音会继续缭绕，这个是事。对寻跟事之间的区别就是这样。那如果我们在禅修过程中，在修行过程中，如果我们是专注在呼吸上而培意入出心念的话，那当呼吸已经变成了光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称为禅相。当禅相稳固之后，我们应该把心投入到光中，投入到光中，这个叫做寻，之后呢让心继续的维持在光中，这个就是事的作用。如果拥有禅那经验的禅修者呢，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的，就是寻就是把心投入之后呢，心持续还有一种一波一粒稳固在禅相上，这个称为事。在经典里面呢，佛陀就讲到了有三种禅那。第一种呢就是有寻有事的定，第二种呢就是无寻有事的定，第三种呢就是无寻无事的定。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分法。有寻有事的定是指初禅，无寻有事的定在论教法里面就属于第二禅，无寻无事的定呢在论教法里面属于第三禅、第四禅跟第五禅，还有所有的无色界定，那个时候称为无形无色定。如果一位禅修者他拥有了禅那经验，他就很容易去分辨出寻跟色他们之间的区别。寻比色更粗，因为他的动作更粗。如果到了第二禅没有寻和没有事呢，他会发现他的心更加平静，更加寂静。因为寻跟事，寻就是持续的把心投入到所缘去，而事呢就是除了投入所缘之后，他还保持维持着他这样的心的动作，我们称为寻跟事。那如果我们用寻跟事来去分别种种的业处，我们会更容易理解。例如说，为什么修行不进，他不能证得第二禅呢？为什么？因为他涉及到很强的寻。而我们又在看，有时候我们思维三十二身分呢，三十二身分最多能够只能证得什么？证得初禅。为什么不能证得第二禅呢？因为它涉及很强的寻，一旦我们把寻去掉的话，那么心很难再继续投入。因为三十二身分它必须得时时刻刻的把心定在身体上，所以就在禅那当中比较粗的比较低等的禅那， 他有寻，有寻有思，到了高等的禅那，他就不用寻跟思。即使是到了我们可以说慈心，在散播慈爱的时候呢，当我们把慈爱散播出去，我们现在用一般的语言说，这个是我们好像我们的慈爱散播出去，其实这个是什么心所呢？啊，就是行心所。到了第二禅的时候，我们不用实时散播慈爱，我们就把心维持在众生上、对象上，我们的定力都可以维持。那个是属于第二禅的心理。到了第三禅更是这样，他的心完全就是可以说是沉浸于一切众生的快乐当中。所以寻呢，在我们禅修当中，在修定当中是低等的阶段，它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在没有定力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寻，把心持续的投入到所依，我们将不能够成就禅那。唯有我们时时投进，当信心稳固了之后呢，我们可以让四继续的维持。只如果定力稍微弱点，我们要再继续投入。那等到我们已经培育出一定的定力之后呢，可以把寻跟四再去掉。而唯有把寻跟四这两个禅支去掉，我们的心才能够变得更加宁静，更加殊胜。那这是寻跟思这两种心所。下面我们再看另外一种心所，圣解阿提摩克。阿提摩克是巴利语，圣解是巴利阿巴提摩克的直译，阿提就是殊胜的、卓越的，摩克就是解放、放开。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不能把圣解理解为好像啊，这个是很好的理解。这里的解摩克，它不是理解的解，而是放开的意思。如果从它的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呢，就是把心放开，让它进入、投入到所缘去。圣解的特相是确定，使心摆脱，使心脱离摇摆的状态，做出就是这个的结论。它的作用是不犹豫，表现为决定或者决意。它好比石柱般不动摇的决定所缘。当我们认出一个对象的时候，肯定的知道就是这个，这就是圣解的作用。在我们平时所说到的决定啊、决意啊、下决心啊、发愿啊等等，都是这一种心所在起很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对我们无论是要获得世俗的成就或者获得修行的成就都很重要，我们都离不开圣解。如果一般人他想要获得世俗的成就，他必须得抱定一个目标，然后下决心，他要为了达成目标而持续的去做。这个是对世俗成就来说呢，他要下决心去达成一个目标，这个很重要。对修行来说呢，也是我们修行也离不开圣解。例如当我们想要培育专注力的时候，如果心老是飘来飘去，心老是很多妄想，妄想纷飞，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决心决意让心平静下来。例如说当妄想杂念很多的时候，我们应该下定决意啊， 用数息让我从一数到八，心不飘走。当你一下了这个决意之后呢，就等于说你已经下了个决定，你的心就毫不犹豫地去执行，你就心就很坚固不动摇的去注意入出一，入出二，入出三，入出四，一直到入出八，之后呢再重新再算起，再重新再决意。对于在正德的禅那之后呢，也很需要决意。我们说到的禅那的无自在，无自在就需要决意。决意有点像命令一样，我们的给我们的心下达一个命令，命令了就要去做。例如说在练习无自在的时候呢，你可以对自己下一个决意，让我专注在禅相三个小时，或者说你可以跟自己下个决心说让我证得初禅三个小时。一旦你的心下了这个决意之后呢，你就不用去再想它了，你就完全把你的这个决意也放下，你的心就完全的，这个时候就是放开心，把心打开，完全的投入到禅相里面去。然后呢，等到你突然你升起的这样一个念头，现在应该是我要出定的时候，那个时候自然而然你会升起这样的念头，之后你再查禅师，然后呢你再睁开眼睛，那它的时间必须得是犹如你决意的那样，这个才叫自在。就是你跟自己的心决意说我要入初禅三个小时，那当你出定的时候正好是三个小时，这个叫自在。那我们练习禅那的自在呢，决意也起很重要的作用。在修行的时候，我们经常离不开决意。例如我们想要证悟涅槃，证悟涅槃也离不开决意。我们的菩萨之所以能够成为佛陀，他离不开决意。在菩萨修行的十种巴拉蜜当中，就有一种称为决意巴拉蜜，阿迪塔那巴拉蜜，其实就是这种心所在取之很主导的作用。一旦他决定了做一件事情之后，他的心就不动摇的去完成。例如我们讲到我们的菩萨，他经过了六年的苦行之后呢，他在维卢瓦纳的苦行林苦行了六年，在那里他一天只吃一粒米一粒粟子，或者说他一尝试屏住呼吸休息止息法，甚至他断食绝食，用各种各样的苦行方法折磨自己，结果他发现所有这些苦行都是徒劳无益，只是自我摧残而已。然后他就接受了木女苏加达所供养的乳粥，之后就走到了嘎亚，就是现在内连加纳尼连禅河内连加纳河边的一棵树下，当时的树就是阿萨塔树。后来这棵树因为我们的菩萨在这棵树下成就了正知觉子，证得了正觉，所以呢我们称为菩提树，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当时我们的菩萨坐在阿萨塔树下的时候，他的心里面说了什么样的话呢？知道吗？他就说，但那个时候他说，且让我剩下皮，让我剩下剑，让我剩下骨头，且让我的血肉干枯，除非能够证悟一切知识，否则我绝不从此做起来。他这样下了决心之后，然后他就开始专注呼吸。为什么他会专注呼吸呢？我们的菩萨也是透过专注入出息念而证得禅那，然后再转修观的。因为 他经过了6年的苦行，他的身心已经很憔悴疲劳了。然后他就想起在他很年轻的时候，有一次跟着他的父王去田里面参加一次农耕节。那个时候我们的菩萨就坐在占卜树下专注呼吸，结果证得的出禅。那个时候就是在我们的菩萨已经经过了6年苦行之后，他就想，哎，我在小的时候那一次的禅那体验，他应该就是觉悟之道啊，我为什么要害怕这种快乐呢？因为他们行苦行就是说认为一切的快乐都必须得要平静，一切的快乐都会产生染着。但这个时候他回想起他很小的时候的禅那体验，其实也是很快乐的。我为什么要害怕这种快乐呢？因为这种快乐并没有夹杂着欲染，没有夹杂着不善法。于是呢，他就专注呼吸，就一直证得了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然后在初夜时分，他就升起了宿住随念智。他回忆起他的很多生，由那个死了投生到这里，这里死了又投生到那里。在中夜时分，我们的菩萨升起了有情死生智。他看到一切的有情都是一业，由于善的业、生的善行、语的善行、意的善行投生到善趣天界；由于生的不善行、语的不善行、意的不善行投生到恶趣、苦道、堕处、地狱。他明白了业果法则，明白了缘起。在后夜时分，他证得了漏尽智，他如实的了知此是苦，此是导致苦之因，此是苦之灭，此是导致苦灭之道。他了知这个是烦恼，这个是烦恼的原因，这个是烦恼的完全止息，这个是导致烦恼止息的道路。于是他就知道，哦，我身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不会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的菩萨就成为萨玛萨布达，正确的自觉者。如果当时我们的菩萨没有这样的觉意，那可能他还没办法怎么样。这是因为他有觉意，他就要坐在此座当中要证悟，所以这种觉意在很大方面铸成了我们的菩萨有很坚毅的精进去完成。他就是做最后的冲刺，结果在那一天晚上，我们的菩萨的巴拉蜜完全的成熟，于是成为了无上的正自觉者。那在我们修行的时候也是这么样，例如说在如果一位禅修者在修到行识智的时候，如果他观察到自己并没有在过去生被佛陀受记，也就是说如果他有意愿想要在今生证悟涅槃的话呢，那这个时候他也应该要下决意。这种决意就是他必须的，他已经是证得了行识智，在行识智这个平台，就是这个基础上，他需要决意我要证悟涅槃。之后呢，他在入禅那，从禅那出定之后，再持续的关照任何一种行法，例如说禅那的民法的无常相，或者苦相，或者无我相，或者观照色法的无常苦无我相，通过这种观法来让自己的巴拉蜜进化成熟，而能够在今生证悟涅槃。当然呢，这个对大家来说呢，现在也许太高了，对于现在很多那些刚刚参加禅修营的禅修者来说呢，觉意也是很重要的啊。现在我们学的就可以用，你可以觉意让我的腿能够再忍到10分钟啊，这个也需要觉意。觉意了之后呢，你就不要再随便动了，你的心就很稳固，犹如石柱般不动摇的决定下来，然后就忍过10分钟，就很容易忍下去。不要稍微感觉到有点疼痛你的心就晃来晃去。 所以说圣洁呢起到的是决定的作用，圣洁要犹如命令一般。命令一般就是说你要给你自己下达一个命令，下达一个命令之后你就不要动摇，但是呢局也会不准的。什么时候会不准呢？知道吗？不准不是它本身不准，而是你自己去弄不准的。例如说当你下了决心，当你下了决意之后呢，你没有付出足够的精进去实践它，一次又一次的被你的欲望所打败，或者说你的忍耐力不够，那几次之后你的决意就会不准。一旦你的决意不准，那个是很可怜的啊！以后呢你几乎你不能对你自己的心下达命令的。大家都知道啊，狼来了是不是啊？啊，就是这么样。例如说，一旦你下了决定，你说我要专注禅降2个小时，你下了这个决议之后呢，你的心就完全要沉入在禅降当中，不要说啊，突然感觉到身体痒啊，要动了一下。啊，感觉到外面有声音，你要动了一下。那这样的话，那你什么时候你才能够做到2个小时完整的能够做到？而且呢，如果你经常这么动来动去，你的心从禅那当中老是跳出来，那不用几次，你的心就没有这种能力了，就是他的决意就不准了。所以对于决意来说呢，一定要啊。你要这么样下达的，这样就要这样做，然后慢慢的你会觉得说你的心很好用，它很听话，一旦你下达了命令它就能够做到，它可以使心能够脱离摇摆的状态，沉入到完全的决定所言。我们现在在讲下面一个心所，精进 Viriya。精进源自自根 Viri 或者 Vira， Vira 的意思是英雄， Vira 再加 Iya， 它的意思就是英雄的素质。精进的特点是支持努力勤勉奋斗，作用是支持相应民法，犹如一间老房子受到新柱子的支持而助力，表现为不放弃目标，对目标锲而不舍。静音是恐惧感，或者诸如生老死等能够激起精进之事。精进是对一个目标所付出的努力，我们要完成任何一种目标都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唯有付出努力才能达成目标。无论是获得世俗的成就还是获得菩提的成就，都需要精进。获得世俗的成就，世间人要很努力的赚钱，是不是？努力的赚钱，这个也是属于精进。你为了求名求利啊，也是要付出精进。总之，为了得到一样东西或获得一种目标，你为此而付出的努力，这个就叫做精进。因此我们所说到的精进就是相当于我们所说到的努力啊，或者付出。当然如果在我们佛陀的教法里面呢，我们需要的精进呢，就是要为了我们的禅修的目标而前进而付出的努力。 有一句话呢，叫做只要有正确的方法，精进被视为是获得一切成就的根本。要完成一项事业，要达到一个目标，我们先立一个目标，立定了一个目标之后呢，我们就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这个叫精进。而要付出精进，我们必须得要知道，还必须得有正确的方法。对于我们修行来说，禅修来说呢，精进也需要有正精进。正精进就是我们有正当的正确的努力。当然如果我们为了获得一些不好的成就，例如说有些人为了获得名利，获得人家的恭敬，假装的修行这个不能够称为正精进。或者说当我们虽然也想要解脱，也想要断烦恼，但是我们的方法错误，这个叫做什么精进？这个叫做邪精进，就犹如外道的修行方法一样，他们用各种各样的苦行来折磨自己的身体，他们需要付出很强的精进，是不是？但是这种精进能够导向解脱吗？能够导向断烦恼吗？并不能。所以这种精进我们称为邪精进，或者称为错误的精进。错误的精进跟正确的精进之间的差别在什么地方，知道吗？如果大家的目标都是一样，大家是付出同样的努力，他们关键点在于什么，知道吗？关键在于方法怎么正确，是不是？是不是方法正不正确？例如说现在有一些人他也想要证得禅，他也想要获得定力，或者说他也想要在我们佛陀的教法当中能够断除烦恼，然而他修的方法其实是错误的。例如说用眼睛看呼吸有些禅修者就是，或者说他们这么说要开天眼在这边开天眼，他就专注额头，专注印堂这个地方，专注了专注去之后变成怎么样变成又紧又硬又绷一坐下来就头就在那紧。这种就是虽然他的动机是好的，他也付出了努力，但是他的方法错误，所以他只能够离目标越来越远。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我们大家都听过南辕北辙的故事吧，是不是？南辕北辙的故事就很好的说明这一个问题。就南辕北辙的故事讲到，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呢，有个魏国人，他想要到楚国去楚国应该往南方走的，是不是？楚国就现在在湖北那一带。他带了很多钱，他也雇了好车，一辆好的车，他也有技术很精湛的车夫，于是加上骏马就上了路了。但是呢，他想去楚国却往相反的方向，往北方走。走到一半他就遇到一个朋友，问他说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去楚国。他说你去楚国你怎么往北走呢，你应该往南走才对。他说不要紧，我的马跑得快。你的马跑得快，但是你的方向错了。他说不用怕我带的盘缠很多。你的马跑得快，你的盘缠很多，但是问题你的方向也错了。他说也不要紧我的车夫驾的车他技术很精湛，他这个人能不能够到楚国呢你说能他绕了地球一圈所以我们修行呢除了要有正确的目标， 还要有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方法之后呢，我们付出足够的努力，这样才叫做正精进，才叫做三玛瓦亚玛。要不然的话，我们很可能会离目标越来越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叫做背道而驰啊，就是这么样。例如说，当我们很想要修行，但是我们都是修一些世间法，或者说我们把一些世间的成就当成是出世间的目标，这样的话我们仍然不能够达成目标。所以付出精进一定要有正确的方向，而且还要有正确的方法，要不然的话我们所做的只是徒劳而无益，甚至说我们只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精力而已。那精进呢，我们还会讲到很多，就讲到如何才是正确的精进呢，精进的态度是怎么样啊，应该如何使用精进呢，跟如何来激发精进呢，这些我们在明天晚上一起再继续学习了。